How blessed is the man whose walk is not in evil counsel, which the wicked plot.
希伯来书系列讲道第二讲，神的末世晓谕。希伯来书一章一到四节，普杰西牧师2007年，王兆丰译2022年12月，朗读赵希拉。在普家的第一次总会大会上，我被选为我们家的召集人。我们家六口人一起出行的时候，不是每个人都自觉自愿的出门上车的。祝普杰西牧师有四个孩子。正式上任前，我注意到了一件事，一般我是这样警告的：还有40分钟，你们把自己的东西收拾好，准备出发。随着时间临近，警告变得更具体：你鞋带系好没有？弟弟的尿片都带了吗？最后时间到了，我们马上走。孩子们都知道这回是真的了，假如谁不听，那么就会有严重的后果。今天早上的这段经文就有点像是这样，神一直都在说话，世界并非没有神的启示。随着历史的进程，神的信息变得越来越具体，信息越是具体，人的责任就越大，直到最后神通过他自己的儿子说话。谁要是对他儿子的话悖逆不听，那可就会有严重的后果。上个礼拜我们谈到过，希伯来书作者是在和一群犹太基督徒谈话，他们因着信基督而受苦，有些已经有在计划离开教会，回到他们从前信的犹太教中。一上来他就用神对他们父辈说话来把他们吸引到这个故事里来。我们先来看神从前的晓谕和末世的晓谕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，就在末世晓谕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，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，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。一章一到二节，神古时对他们列祖说话是这些犹太基督徒当然知道的。在每一个良好的犹太家庭长大的孩子，从小就被教导读圣经，他们知道神是一位说话的神，他们相信神的话，这就把他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他们自己的历史里来。请注意，作者也提到了神说话的时间，神古时说话可以一直追溯到创世纪处。他们知道亚伯拉罕他们的父，他们知道以撒雅各，知道神对他们说话：神是你们的神。作者说神对我们列祖说话，也就是说你们的列祖听到了神的话，这些话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旧约。你们也注意到神说话的方式多次多方，在多种场合多种情况下，神的话从起初就是真的，但并不都是清晰的。作者要他的听众知道，这些听众就是那些想要回旧约圣殿敬拜的人。神之所以不断的多次多方的说话，说明神的话并没有完全结束。他的话虽然是真理，但仍然是在初级阶段。我们对自己的孩子不也常常是这样说吗？我们的孩子会问一定的问题，我们会告诉他们真话，但不一定是全部。有些东西要在他们长大之后才可以完全告诉他们。注：当时普杰西牧师的四个孩子，老大10岁，最小的4岁。比方说小孩子是从哪里来的，这样的问题需要等孩子有一定的成熟才能把真实情况全部告诉他们。 神的启示也是这样，他在旧约说的话都是真的，都是真理，但他还没有完全给出细节。因此作者的假设是神还有更多的话要说，因此你们不要就此旧约神的话满足。请注意，这里他列出了神说话的时间、地点，如何说的，古时不同的地点，通过先知的嘴说的。他说的先知不仅是我们常说的旧约大先知、小先知，他说的先知也包括大卫、摩西，当然还有以赛亚、耶利米。也就是说，神通过旧约的这些人说话，目的是让他的儿女总是能听到他的话，得安慰。从一个角度上说，神的启示实在很美好，但在这一切的美好之下，也有一点唠叨的意思。他多次多方的，也就是说，更重要的启示要来，好叫他们完全理解他的信息。这就是一章二到四节，神的最终启示。神的最终启示就是在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。这里他用的第一节的形式，说话的是谁？是他儿子。什么时候？末世的时候。关于这几节经文，人们有很多讨论，其实并不复杂。作者在整卷书中引用旧约，他引的经文是翻译成希腊文的旧约。你读一下他说的在这末世，你会发现在希腊文旧约里，这个词有着特殊的含义，指的是历史中特殊的时间，不是一般所说的古时、现在或末世，而是末日或者末后的日子。这是先知书申命记一再使用的，神应许以色列末后的日子将要发生的事情。比方说民数记24章14节，现在我要回本族去，你来，我告诉你这民末后的日子要怎样待你的民。注：和合本译作日后。但以理书第10章有很多关于将来的语言。14节说，现在我来，要是你明白末后的日子本国之民必遭遇的事。注：和合本都译作日后。这末后的日子一词就是希伯来书1章2节所用的一模一样的词。这就是说，作者和他的听众已经来到神许多年前所说的这个末后的日子。那时神就应许过末后的日子将要发生在以色列的事情，神将要为他们立一位王，重建他们的国，必使他们在万国中得荣耀。作者说，神在这个历史的特殊时期，即末后的日子，通过他自己的儿子说话。他告诉他的听众，你们已经在这末后的日子里了，这末后的日子已经到了。你们会在希伯来书里看到，这批第二代基督徒们已经生活在旧约应许的末日了。既然你们已经在末后的日子里，神给你们最后的最重要的信息，这就比从前的信息更重要，所以你们必须听。作者说，古时神是对列祖说，现在是对我们说，并且是特殊的信息。神不再像通过那间接的对人说话，而是他以儿子主耶稣基督直接对他们、对你们、对我们说话。请注意，代理人说话的人，代理神说话的人很重要。神不再通过先知们对我们说话，这次是一位。注：英文话就是道，而不是许多人。记不记得那个葡萄园主人的比喻，路加福音20章，他把园子租给园户们，到了时候他多次打发仆人去收那些属于他的果子，结果都被凶恶的园户们赶走。最后他说，我要差我的儿子去，他们一定会尊敬他。这就是希伯来书这几节经文所强调的。这里我们有所教会， 被试探想要走回犹太教去，被试探不再听从那位儿子了。作者在告诉他们，从前神通过先知们对你们说话，现在他终于让他的儿子亲自对你们说话。如上所著，就是通过道对你们说话，你们必须听从，这是末日的信息。再请注意一下这里的规律，作者重复了第一节的话，谁说话？神。通过谁说的？代理人，先知们。第一节第二节全都是一样。突然间作者再也控制不住自己，爆炸性的提到儿子，其余的话都是在展开传信心者的荣耀。是的，古时是他的先知们，现在是他儿子。现在让我来告诉你们这位儿子。作者不仅深信拒绝儿子必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，并且他们只要知道这位传信息的儿子之荣耀，他们就绝不会拒绝他。你们在整卷希伯来书里会看到，贯穿整卷书的是严厉可怕的警告，警告的同时也是极其精彩的推崇神为他的子民所做的。只要你们看清神赐给你们的全部荣耀，你们怎么还会离开他呢？也就是说，一方面是基督之美，另一方面是审判之丑。希望这两件事能够帮助他们在世上信基督的路上继续往前走。第二节说，基督是那位承受的后裔，我们会在后面不断地看到这一语言，基督的后裔是承受万有的。通常在我们看来，基督继承遗产是因为他是儿子，这没错，但这里讲的不是这点。比方说，我死了，我的孩子们会得到我所拥有的东西，于是我们以为基督承受万有，因为他是神特殊的唯一的儿子。但希伯来书指的不是这个意思，你们会看到基督承受万有不是因为他的儿子身份，而是因为他所做的事情，因为他是人子。下一章作者将引诗篇第二篇，我的意思是，以色列素来盼望等待的一个人是大卫之子，他管理以色列如此出色，神高举他对他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，你求我，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。因此以色列在等待那一天，有一位将要升上宝座，神必将万国作为产业赐给他。根据希伯来书第一章，基督作为人，神将一切产业赐给他，包括现在存在的和将来存在的一切，不是因为他的儿子身份，而是因为他成为人，赢得了大卫的王位宝座，从而承受了一切祝福，所以他是被高举的人，也就是被高举的神。第二节还说，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。在末日说话的不仅要承受万有，并且万有从头开始就是他造的，所以他是真神，他的话具有大能，因为他说话世界就被造成。你可以看得出来，你们必须要听他的，是他的话创造了世界，你们难道还要拒绝他吗？请记住，这些听众是犹太人，他们对旧约非常熟悉，他们知道神的荣耀，知道神有云柱火柱带领他们，知道神的荣耀充满圣殿。注：历代志下七章，所罗门献圣殿时，神以火降下，吞噬了祭物，祭司和以色列人无法接近，因此这大火亮光，希伯来书称为希卡纳，荣耀，即神的荣耀。他们也知道，因着他们的悖逆，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，以西结书十章，他们的先父们亲眼看到了，或者说以为亲眼看到了神的荣耀。但希伯来书作者说，这位小于你们的才真正是神的荣耀，看不到这位儿子，你们就永远看不到神的荣耀。 你们一直在旧约看到神的启示，但你们从未看到过神的荣耀显现在这位儿子身上。因此你们看到他，就是看到神的真荣耀。说到神的荣耀显现是在哪里呢？是在耶稣基督的脸上。正如保罗论到启示的时候说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，哥林多后书4:16。加尔文这样写道，当你听到子是父荣耀之荣耀，请记住父的荣耀是不可见的，直到那荣耀在基督脸上照耀出来，他被称为神本质的真体。父的威严是隐藏的，直到显现在他儿子的形象上。所以基督是父神的荣耀，若不是基督完全的最终的显给我们看，我们是看不到的。你想知道神的荣耀是什么样的吗？看基督，听他的话，看他的行动，你们就看到了你们在天上的父之荣耀。请注意第三节，神本体的真相这个词组就是我们英语里特征的来源。最早的时候是指印在金币上的像，我想你们都听到过，作者要听众们知道的是，就如铸币的时候印在金币上的像或者特征就和模子上的一模一样。神在旧约的启示是真的启示，但只是素描，是很好，是很像，但不完全一样。当神要他的子民完全的全部的知道他是谁，他赐给了他们的儿子，他赐给了我们他的儿子。在这位儿子身上我们看到了，知道了神的真体在基督身上显明出来。紧接着是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这一位拥有神的全部能力，他创造了万有，承受了万有。作者告诉他们，我要你们听的他的道，就是他此时此刻托住你们，托住被造世界的道。若没有这道，整个宇宙就将是一片混乱。然后是这一句看上去好像与其他部分不怎么有关系的话，他洗净了人的罪，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。作者是要再让听众留下一个印象，这位儿子荣耀之至，所有属于父的也都属于子。我们所不知道的关于父的事，子都显明给我们。他是创造者，他是维系者，他是真正的神。他为了我们的罪成为满足父神公义的牺牲。作者认为希伯来教会也好，我们也好，绝不应该轻易地走过去。基督是在万事以前为父所生，出于神而为神，出于光而为光，出于真神而为真神。弥西亚心经，他不仅是王，也是那牺牲，好叫我们的罪得以赦免。正因为他的牺牲，现在他坐在天上的荣耀里，既是君王也是祭司，等待他的产业，也就是天下万国。最后他说，他的所承受的名比天使更尊贵，就远超过天使。1:4。这是作者在为下一段做铺垫，他提到天使，下一段就会讨论天使。你注意到了没有，这段话不是和其他部分没有多大关系，而是很有关系，和下面的经文紧紧的连接在一起。神通过先知启示了他自己，神还要向谁启示他自己？是天使。他们是谁把律法带下来的？是摩西。我们下一章和后面的各章里就会看到这个主题贯穿于整卷书之中。基督已经说话了，所有你们要听他的，不要离开他的道去换软弱无力的东西。下一章说，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地听见的道，免得我们丢失。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，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怎能陶醉呢？2:2-3，他在第3、第4章里会告诉我们，基督是建造房屋的，他比摩西大，摩西和约书亚不能把他们带进安息， 大卫说，你们今天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。作者说，如果大卫都这样说，现在不更真实了吗？你们难道没看出来那安息尚未到来，所以你们要听基督的声音，免得死在旷野。第五、第六章说他们硬了心，耳朵堵塞，没有听到基督的话，因此受试探，要忘记神在他们心里耕种的道。在第十章里，作者把赐给天使和摩西的律法和基督比较，说干犯摩西律法的人，凭两三个人见证尚且不得怜悯而死，更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，那刑罚该有多重呢？十二章是这一切的高潮，他对他们说，亲爱的基督徒啊，你们要谨慎，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，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向他们说话的尚且不能陶醉，更何况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？神的话，神确定的道已经来到我们中间，你们若拒绝这位荣耀的基督，想一想那审判将是何等可怕。请注意，作者在威胁你之前，先把你推向基督的美善与荣耀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听到这信息，就像他们第一次听到的一样。我们生活在末后的日子里，末日是从基督来了之后开始的。我们听到了神最终的最明确的话，他已经不再说了。我们接受了基督全部启示之后，他已经没有什么再需要说的了。在听到的话语里，他向我们显示了他赐给我们的荣耀恩典，他心甘情愿的死，为了叫我们活。假如我们仍然拒绝他的话，我们将会落入何等可怕的危险之中。你们难道没听见吗？你们今天听到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。我们每个礼拜在这里聚集，不是为了聚会一下，听听什么有趣的东西，或者其他什么信息。根据圣经，你们在这里是听到的就是基督自己的话。只要我们忠心地宣讲这本圣经，基督就在喂养我们。因此，这就应该对你如何听到产生影响，产生冲击。这不是我们来讨论品判这篇道讲得如何，也不是做被动的听众而已。你们是神的子民，在这里听神的话，正如希伯来书所说，我们若心不在焉，拒绝听从，那么可怕的审判就可能降临。你为什么会拒绝呢？为什么拒绝这位救主呢？他以大能的话创造了这个世界，也维系着这个世界，他承受了万有，然而他愿意谦卑自己，为的是把你吸引进他的荣耀里来，为的是可以让你分享他的产业。他使你们成为神的儿子，为的是让你们可以收到他所挣得的礼物，他赐给了你一切关乎敬虔和生命的。你没看到吗？这位荣耀的救主是为你而来，所以你要听他的话，谦卑你自己，好把你听见的付诸行动。让我们一起祷告，阿们。
Righteous man is like a tree, which by the streams yields fruit abundantly, whose leaves are green and shall not fade or perish. In all he does, the righteous one shall flourish.